欢迎来到夏凯娜灵粮堂 Podcast 频道，希望您喜欢本周的信息。如果您对信息或其他资源有兴趣，邀请您造访夏凯娜灵粮堂官网。祝福您在以下的信息中有丰富的领受。
今天我们的讲到的题目就是祷告启动神的能力。那心灵密度呢，有一篇文章叫做破浪前进的人生。那这个故事里面是讲到宣教士戴德森呢，当他第一次坐船前往中国宣教的时候，那路途经过了一个风力微弱的地带啊。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主要的动力是靠风帆啊，风啊就是帆船。那么来到那个风力微弱地带，所以他们就被困在海上，因为没有风啊。那一整天下来，船只在原处一动也不动。啊，后来更糟糕的，他们被一股非常湍急的水流带向一处的暗礁。那么大家努力的想要脱险。所有的人同心协力的想要把船头转向离开岸边啊，但是呢，因为没有风啊，所以一切都徒劳无功。那最后大家只好束手无策的站在甲板上，而船长呢，也无奈的对大家说啊：“我们能做的都已经做了，现在就只能看着来等着看看什么结果。”但是这个时候呢，戴德森却说：“不，还有一件是我们没有做，那就是一起向上帝祷告。”于是戴德森就跟船上的其他的基督徒一起跪下来祷告，求上帝这个时候赐给他们所需要航行的风啊。他们一边祷告，这时候就有人走向船上的大副啊，就请他把那个帆的风船的帆呢、啊，能够放下来，把船帆放下来。那么，大副啊，还一脸鄙视的看着那人，回答说：“没有风哦，放下船帆有什么用？”而就在这个时候，船帆却开始在微风中开始颤抖了起来。而不一会儿呢，船长就听到甲板上面人声吵杂，他就从船舱里面出来看个究竟。风呢，果然真的来了。不到几分钟，本来停滞不前、搁浅的船只啊，就能够以每小时六七十里海里的速度破浪前进。那戴德森在看似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却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也是最有用的方法，就是向上帝祷告祈求。跟我一起来说，向上帝祷告祈求。再说一次，向上帝祷告祈求。弟兄姊妹，面对你人生的一切的问题困难，最有用的办法就是向上帝祷告祈求。而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祷告。因为祷告能够启动神的能力。那 Joyce Meyer 讲了一段话，他说有些人不太祷告，因为他们不了解祷告的大能。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们不太祷告。我在想，基督徒所有一切的困难发生的开始，就是因为不太祷告，不太祷告。而为什么不祷告呢？这里说呢，他这里说可能因为不了解祷告大能。原谅我，这句话虽然不好听，但是我认为不祷告，基督徒心里说不祷告，只有一个原因。这里说到可能不因为不了解祷告，但是我要说，其实不祷告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不相信祷告的大能。不祷告只有一个原因，对我来看来，就是不相信祷告。若你不相信祷告，你怎么会去祷告呢？ 请问我们人生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人没有问题的？没有困难的？你从来没有问题？没有，我们人生充满了问题。那么在问题的时候你怎么面对？为什么不祷告呢？有问题，有困难，有一些你是胜不过改变不了的，你为什么不祷告？不祷告只有一个原因，怎么？不相信祷告有用吗？不相信祷告，你不相信祷告有用，不相信祷告能够发生什么，不相信祷告当然你又不会去祷告啊。相信祷告的人一定会祷告。整本圣经给我们看见，那些相信祷告经历神大能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？都是祷告的人。耶稣祷告，旧约里面每一个人都祷告，基督徒啊，这些领受上帝最大能力的人，今天在神的里面做过最大事情的人，都是祷告的人。不管你圣经里面哪里个人，无论但以理、尼西米、大卫，新约的里面保罗，连耶稣自己都充满了祷告。这些在神的里面完成最大事工的人，人生突破最大艰难的人，不可能事情发生的人，都是祷告的人。那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哪有可以不祷告？不祷告只有个原因，就是对呀，亮哥不相信祷告。下次基督徒啊，我求主怜悯我们。所以基督徒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因为我们不祷告，不祷告，接着下来，所有一连串你生命里面的问题，都在因为从不祷告开始。他说为什么祷告这么重要？他说当我们祷告，就是对神怎么了？打开了大门，然后呢，让他介入我们的生活处境问题。祷告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就是开门，欢迎耶稣，让神介入。基督徒啊，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让神介入。我再讲一遍，你人生里面最重要的，就是要让神介入。我们信了耶稣，竟然不让神介入，不让人介入你的你对儿女的教育，不让人让神介入你的婚姻，不让神介入你的工作、你的投资、你的理财，那难怪我们充满了问题、困难、问题嘛。信了耶稣，最重要就是让神介入，让神引导。牧师刚刚前面跨年的时候不是祷告，我们最重要就是要有神的同在，神掌权，神引导。再讲一遍，神同在，神掌权，神引导，就是让神介入啊。连引导每一段路往前走都要神介入，是这样呢，是那样呢，是这样呢。每天早上主啊，今天我穿西装好呢？他们现在都很讨厌我穿西装，都说我太老了。你们有没有说我太老了？他们说我过时了啦，没有了。意思呢，每一天早上主啊，我如果你连衣服都愿意问神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那当然，我不是说要这样，我的意思是你常常要意识到神的同在，神掌权，在我的意念里面神掌权，在我的举动里面上帝介入，你来引导我，该这样，该那样。0050好呢，还是0083好呢？主啊，心里有平安，买下去。我的意思是让每一个人有意识到让神介入，你就开始走向蒙福的道路哦。你不要以为上帝觉得很讨厌，不，整个旧埃及里面每一步路都是他们决定还是神带领，你就知道吗？基督徒从出了埃及以后，我们人生的每一步路都是神带领啊。你就说哪有这么恶霸都要神带领？哎，拜托哎，请问一下，你知道后天会发生什么吗？你知道明年的产业的状况吗？你知道下次股票什么时候会崩跌吗？谁要住套房？房很多时候你就是因为没有祷告，所以你住套房。你知道明天吗？你知道 COVID 什么时候跑来的吗？你知道吗？你正好买了一栋大楼，你很期待哇，我来了 COVID 全部让你什么都不是。基督徒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让神介入，祷告就是让神介入。虽然我们不能改变人心环境，但是神能啊。祷告 就是向神打开大门，让神的能力介入我们的环境处境，让神的能力介入我们的不能。我再讲一遍，让祷告就是让神的能力介入，让神的能，大神的大能介入我们的不能。面对环境、工作、家庭、个人服事，我们有很多的不能，但每一次祷告就是让神，向神打开，让神的能力介入我们的不能。你知道基督徒啊，今天我们要透过出埃及记的一场战争学习祷告。我们基督徒一信主就进入战争的里面，就如同以色列人一出埃及就面对的两场战争。第一场战争在出埃及记这里说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。十四节，我们大声一起来读，来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好，第一场战争他们面对埃及人，埃及的追兵，法老的追兵，然后上帝说，我必为你们征战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刚才讲到基督徒啊，你最好的学习就是让神为你征战，对吧？我就想到这个例子啊，我一年级，小学一年级，我哥哥，我上面一哥哥韦茂牧师四年级，那我被我一年级的同班一个同学欺负，因为我个子小，他个子大，对我来讲他是大个子，那我怎么办？我打得过他吗？我如果天天跟他打，我一定是自找没趣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去找了谁？找了我四年级的哥哥，他大个子，我哥哥四年级来到一年级那边，我哥哥变成什么？巨人。四年级对一年级的是巨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知道吗？我们是小个子，魔鬼是什么？大个子。而耶稣是什么？耶稣是大学生，是是举重选手。对那个一年级的大个子，马上呼吸，对吗？你为什么自己去跟大个子打呢？难怪你常常鼻青脸肿的。让耶稣来打，让四年级的哥哥来打，不是很好吗？基督徒啊，我们最傻的就是不让耶稣来为我们征战，我们自己去打。这就是基督徒我们的大问题所在。不祷告意思就是我自己来，不祷告意思就是神啊，你不用管了，我自己不要介入，不要为我征战，我喜欢自己打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问题。好，这是第一场战争，所以说嘛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。面对法老他们打得过吗？当然打不过嘛。啊，为什么这次？所以耶和华说，我为你征战。基督徒啊，活着生命里面最重要就让耶和华为你征战。好了，第二场，这是第一场战争。那第二场战争，那时亚玛力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，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和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力人征战，然后摩西、亚伦、户都上了山顶，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。好，这是第二场战争。我已经讲过了，基督徒啊，一出埃及，你一出埃及，你信了耶稣就开始进入一场战争。他们一出埃及就面对第一场，第一个是面对法老的追兵，第二个他们这次打仗是面对什么人？亚玛力人。请呀，基督徒啊，我们现在是灵灵亮堂，我们下坎那灵亮堂的，我们一定要有圣经的基本知识。这场战争是面对什么人？亚玛力人。不要出去的问亚玛力啊，什么是亚玛力人啊，在哪里啊？啊，拜托不要再说是下海那灵粮堂的。亚玛力人，你要知道亚玛力人是以扫的后裔，他们住在石海的地区，他们是一个很凶悍的游牧民族，他们用劫掠财物为生啊，所以是一个很强悍很凶悍的一个游牧民族。那第一场战争是上帝帮助他们打败了埃及军队，他们什么都没有做。可是第二场战争很奇妙的，很特别的，上帝给他们的 upgrade， 上帝要他们跟神一起征战，他们不能永远都做 baby 婴孩的基督徒，需要操练成长。奥古斯丁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，他说，没有神的介入我们不能行啊， 而没有我们参与，神选择不去行。这句话真是神学家才讲得出来，他用很精简的话，因为我们常常很矛盾，上帝啊，你那么大能，干嘛要找人呢？那么没有人，你要做就做嘛，干嘛非要有人？但是就是这样，没有神我们不能，但是没有我们参与，上帝怎么样？不是不能，而是上帝什么？选择不去行。所以我们看到他讲了几句话，我把它简单的讲，就是说没有神我们就会失败，但是呢，没有我们呢，神怎么样？不做事。好了，这就是祷告的重要。为什么祷告？因为神要人与他同工，在祷告中征战得胜。神要人与他同工，所以你不祷告，你不跟神同工，神就怎么不做，对吧？你为什么？所以你要祷告，你不祷告，你不跟神同工，你不做，神就不做了。你不参与，神不做。可是你若祷告，神与神同工，上帝就参与在这里工作。所以赵雍基牧师讲了一段话，祷告是我们征战得胜的关键。圣经说到了很清楚，撒旦来就是要做什么？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当你一进入属灵的领域，你就开始面对撒旦的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你信了耶稣，他一定不愿意让你高兴，他一定不愿意让你如意，他要偷窃你的命定，他要偷窃你的产业，他要偷窃你的健康，他要偷窃你的幸福，他要偷窃你的产业，他要偷窃你的儿女，他要偷窃你的人生，他要偷窃你的好心情。你知道吗？每一次我们常常很心情不好，是因为不是没有，是撒旦把你偷走了，你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你怎么活得都不快乐？为什么都 no energy， 都这么死气沉沉的？撒旦把你的精力偷走了。这不是我讲的，等一下我讲这个故事。所以赵雍基牧师说，如果我们要胜过撒旦的捆绑，要抢回撒旦在我们身上偷去的健康、财富、幸福、爱情，我们要破除撒旦的咒诅，要打赢这场战争，就是要靠祷告。祷告可以拆毁撒旦的国度。他讲了自己的经验，我觉得这是神特别为他开启的，也让我得到很多的学习教导。他说有一天他感到很十分的沮丧痛苦，突然之间失去了平安喜乐，满脑子都是消极的思想，觉得很低沉，很不快乐，甚至不想祷告，不想当牧师。其实我做了传道人那么多的时时会，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忽然临到，就是感觉到很低沉，很无力。你知道有我好长一段时间，你知道我落到一个什么？我那时候常跟师母讲说，啊，我已经江郎才尽，不如归去。没有人跟我对我讲过这句话，是我觉得，我说我已经江郎才尽，不如归去。你知道其实这句话从哪里来的？对吧？没有人说。后来想通了，也不是我自己说，谁在说的？那个坏蛋说的，他就希望我怎么样，心情不好，他要希望我觉得我沮丧，我觉得我没有用了，我不行了。我们常常突然之间，这是突然就是，忽然觉得很低沉，很无力。通常我们会觉得我们太累了，我们太忙了，我们压力太大，而你知道，撒旦就最喜欢我们这样的以为。而后来发生什么事？原来突然神在灵界里面打开赵雍基牧师，我知道神透过他来教导我们，因为灵界没有打开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真的以为是我心情不好啊，是因为有人说了那句话啊，让我低情落低碎啊，或者是我太累了。其实不是，真正的原因，神打开眼睛让他看到，原来很多邪灵正在攻击他，要把他拆毁掉。所以他就开始向神祷告，跟这些魔鬼征战，而超过一个小时以上，最后他奉主的名斥责他们，然后听到那个带头的魔鬼发出一声很难听的声音，然后就带着手下就逃跑了，好吧？而他立时感到舒坦无比，心里再次充满平安喜乐。所以弟兄姊妹看到吗？很多的时候有很多你奇怪的情绪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下次心情你再心情不好，不要责怪你的丈夫，不要责怪你的妻子、孩子或同事，当然也不要去踢你家那只无辜的狗，你的心情不会变好的。 你不是要与他们征战，你是要去抵挡撒旦，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当然有时候真的可能是因为我们身体的关系，或是因为心理，或是某些原因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们基督徒大多数面对的，因为撒旦的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因为这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。当犹大要卖耶稣的那一刻，圣经讲了一句话，说什么？撒旦进了犹大的心，你知道吗？撒旦会进了人的心，所以你不要以为，诶，我怎么会有这个想法？看看，哎呦，哦，买股票，买股票，你知道撒旦正在毁了你，让你有错误的投资。忽然你发怒，忽然你很生气，忽然你里面情绪爆炸，还有更多对我们的弟兄，突然一些情欲很强烈的情欲，你那个女同事坐在你旁边已经五年了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哎，怎么今天突然看见，哦，里面怎么有那么强烈的反应？这是属灵征战，我们有很多撒旦会把那个进入人心，所以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征战祷告。教会用去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他当我们得胜了，我们就会再一次上帝的同在平安领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你知不知道，成为基督徒就是在一场战争的里面，所以我们最好要学习如何征战，如何得胜，靠着从神来的膏油，打破贫穷的咒诅，能够胜过抽烟、喝酒、犯罪、欺骗、贪婪、淫乱、发脾气等一切的捆绑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这些是捆绑，连发脾气都是捆绑，是一个种有是在我们生命里面长期累积下来一种坚固的阴雷，让你成为一个不能不发脾气的人。基督徒啊，我们一定要靠主来打破，要胜过仇敌的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而这一切的得胜，赵牧师说什么？没有捷径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双膝跪下，你要花时间祷告，祷告是得胜的关键。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我们要学习如何在这场征战里面得胜。那第一点，我们看到我们就是要上山祷告，上山祷告。这里说到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，是去和亚玛力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，站在哪里？山顶上。然后十一节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垂手，亚玛力人就得胜。好，那么当亚玛力人出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当我们面对仇敌的攻击的时候，摩西做了两件事，是我们很好的学习。第一，他做什么呢？他说，他就约书亚就选出军队，在山谷下和亚玛力人征战。第二点很重要，那第一点，摩西没有摆烂，也不是什么，他做了选择，约书亚在山谷下与亚玛力人征战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常常只做了第一点，在亚玛力人在山谷下征战。那如果只有这一点，难怪我们会被亚玛力人打得歪歪的。可是摩西做了第二件事情，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叫什么？摩西和亚伦和户珥到山顶上去祷告，去祷告。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场战争在同时进行的，一个是看得见的战争，一个是看不见的战争。一个战场在山谷下，一个战场在哪里？在山顶上面。神在这里对以色列人，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，请你要听非常注意这一段圣经，就是对我们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，是我们人生得胜人生最重要的关键的所在。很多时候我们又没有认清楚抓住这个属灵的教训，以至于我们在不需要失败的时候失败。神为我们预备的人生是我们得胜，是丰盛，是得胜的人生。神盼望是赐福他的百姓，可是神的儿女却不知道怎么样去支取他的丰富，怎么样去赢得这场战争。那所以我们常常落到贫穷困乏，被仇敌打得落花流水，而我们反而回来问上帝啊，你的大能在哪里？上帝啊，你的应许在哪里？上帝，你说的祝福在哪里？ 这是因为不明白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每一个问题都有两个战场，请听进去，你一定要体会，每一个问题你面对的都有两个战场，都有两个战场，一个是看得见的，一个是看不见的，而我们却常常只注意到那个看得见的战场，而事实上真正的战争是内在那个看不见的地方，真正的战场不在山谷，而在山顶上。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那看不见的掌握那看得见。约书亚所率领的军队可能有几万人之多，而亚玛力人可能更多，甚至有十万人，但山顶上只有三个人，哪三个人？摩西、亚伦、户尔，拜托林良堂的一定要记得，上山在山上祷告的哪三个人？摩西、亚伦、户尔，这才是夏凯纳林良堂的啊！这三个人上山去祷告，他们但是这山上只有三个人，却左右了十几万大军的胜败。这里大声的一起来读，来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垂手，亚玛力人就得胜。我今天求神把这幅图画，把这一节圣经深深的印在我们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你的人生的胜败就在这一节圣经的里面。盼望你信了耶稣，你一定要掌握上帝做事的法则。连摩西、以色列，整个以色列都是这样。这十几万大军的胜败，你人生的投资胜败，你可能投资了几百万、几千万，你下面有多少个员工，可是你公司、你的经营、你的投资里面，这十几万大军胜败就在于摩西的举手或垂手。弟兄姊妹，你人生的胜败就在于你是举手或是垂手。你在看不见的战场上得胜了，你才能在看得见的战场得胜。弟兄姊妹，你今天你来了，我求圣灵把这句话告诉你，你若领受了这句，你的人生就会开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样子，你的祷告生活一定会完全的不一样。然后你要抓住这个我们人生得胜的秘诀，祷告，打开，把门打开，让神介入，让神为你征战，引进天上的资源跟能力。我在讲祷告就是向神开门，让神介入，让神为你征战，然后引进天上的资源跟能力，然后你就必得胜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在卧室，在你的书房跪下祷告得胜了，你就必在你的谈判桌上得胜，你就必在你的业务的会议上得胜。
欢迎来到夏凯纳林良堂 Podcast 频道，希望您喜欢本周的信息。如果您对信息或其他资源有兴趣，邀请您造访夏凯纳林良堂官网。祝福您在以下的信息中有丰富的领受。